分享心声，聆听故事，
追求信仰，反思生命。
欢迎收听微波出炉微抓南精选周，欢迎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贤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微抓南精选周的第二回。还记得半年前也有一次微抓南的精选周吗？这一次经过半年后，我们再一次在这个礼拜播放每一个主持人的最好的文章给你听。今天要介绍的主持人是万峰。
今天万峰就收到一位听众的电邮，他是山东的小好。首先呢，万峰要恭喜他的孩子出生了。他说啊，峰哥，我们可以策划一个粮油宝宝的环节，因为粮油电台有很多的听众呢，从怀孕开始就给孩子听胎教的节目，所以呢，这个节目应该不难做。那我说听粮油呢，从孩子开始抓起呢，这个根本就是我一直以来的理念了。我心中呢经常就在想，怎么样去培育一个孩子呢？我们享受孩子带来的喜乐的时候，也要帮助他承担一个人的生命啊，这是一个很重的重担。那借着这个节目呢，我得感谢一下我的爸爸妈妈，因为呢，我从二岁开始呢，就开始听这个基督教的诗歌，这些歌曲呢，我到今天呢，我还能够背出来它的歌词。我又觉得最改变一个人的音乐的喜好还有歌单呢，是他们16到18岁的时候，而我那个时候听什么呢？原来就在听圣诗，所以我到现在呢也喜欢上了传统的圣诗，甚至懂得背他所有的英文名字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从小到大听良友电台，第一要从良友电台背熟他的歌曲，然后呢到16到18岁的时候也听良友电台，那你就能够跟我们密不可分了。一个一起成长的小伙伴呢是绝对不可以取代的，这个叫青梅竹马。我作为从小到大信耶稣的人呢，我知道基督教儿童教育非常重要，但是问题是我们通常都偏向这个圣经教导为主，我们对于圣经里头有很多著名的故事呢有丰富的知识，但是知识上的信仰怎么样化成心灵上的成长呢？我觉得我们就是停留在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够了，很闷啊，哎呀，但是心中有很这个挣扎，觉得，哎呀，我们基督徒还得多看圣经，那个又觉得很无聊的挣扎呢，是，哎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啊，该回到正题了。良友电台是有一个叫亲情不断电，还有幸福满家园的节目，小好呢，应该也知道了。但是这个节目呢，真的是经常说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的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搞一个跟宝宝有关的节目，这个我们得向这个唐华副台长提一下。
我是天父快乐小孩，天天与他同在，看着云朵滴滴石头越过草原山丘。
每周一
微专栏，
喂喂喂喂喂，
这个春节不美妙。对于万峰来说，春节只是几天的假期，用来做文章，做一些家务，清理家居。因为今年呢，万峰正在努力写博士论文，所以下定了决心，不拜年，不交朋友，不去玩，不接任何的东西。但是啊，这个鸡年一开始已经开得不太好了。话说呢，我的邻居在过年的那个礼拜去了旅游，于是呢我就替他喂这个猫。 那在除夕那一天呢，当老婆上班之前呢，就去这个照顾着猫以后呢，他就很乖的锁上了门，之后呢，这道门以后都打不开了。我们试过拿钥匙开，试过撞它，都打不开这道门。我就跟邻居说，哎呀，那我无法开这道门，那猫会不会饿死啊？那他说没事的啊，鱼缸里头还有水，不用担心。但是我心里头不好受嘛，还有三天才回来，我就跟老婆说，这三天这个猫儿没东西吃，很惨呢，会饿死，也可能吃了鱼缸里头的鱼。然后我老婆当然很不开心了，然后我就将那个钥匙的照片发给我的朋友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这个钥匙开不了门了，不知道为啥。然后我的邻居也发了一条信息过来，给我发另外一条钥匙的照片，看看对不对得上。他说，你看，这两条钥匙的那个纹路不一样啊，那难怪你开不了门了，不用担心，我回来能开的了。我就说，哎，你干嘛给我假的钥匙啊？终于等到他们年初二回来了，发现呢，无论是真的是假的，钥匙也打不开。原来我的钥匙是真的，他们的是假的。于是就无奈付了几百块的加班费，请了一个师傅过来开门。他等了45分钟才来到，然后他一拉一推，一秒钟开门了。那我再说，哎呀，还想拍个视频发到网上，看看他怎么开锁啊那些，怎知道一秒钟就搞定了。我就跟师傅说，你一秒钟就收我几百块钱，他就哈哈哈哈那样就过去了。当我们开门以后啊，发现家里头满地都是垃圾，因为呢，原来那个猫儿很不开心，没东西吃，于是就爬到墙上，撕烂了所有的那些纸条啊、灰尘啊，什么都抓破了。他很不高兴，原来呢，那个猫真的很饿。所以呢，故事教训我呢，有几件事情。第一呢，开门的时候要看看哪道门是锁的，哪道门是没锁的，可能有一些锁是坏的，所以不要乱摸。另外第二个故事就教训，原来猫呢是可以饿几天不吃饭的。
微专栏精选周第二回，每一天都有一位主持人为你打气，跟你分享。我们的公众号是微波出炉的汉语拼音，欢迎收听。祝福你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样充满活力。
美联航，俺不怕。自从那个医生被抓下飞机以后，天哪，都很多人开始找一些点来攻击那个美联航啊，说他有多么的不好。老实说，我也不喜欢坐他，但是多年来呢，去美国他是最便宜的，所以就由他吧。我也来说一下飞机餐呢，那些难吃呢我就不说了，
我想说呢，在美国的航线呢，因为受到工会的保障，很多的空姐她都变成了空大妈。而由于美联航有很多的子公司或者是外判的公司呢，那些的服务呢更加是良莠不齐啊。他们是大妈之余呢，更重要呢是可能他们吃这个汉堡包太多，很多人呢的体重呢都超标。最恐怖的一次的经验呢，就是有一位的空大妈呢就胖得比那条的窄窄的通道呢更胖。啊，那一次恐怖啊，他每一次挤过去的时候都被他庞大的身形浓浓的香水洗礼一遍。因为我喜欢坐那个路旁，哎。但是呢，美联航呢也让我有很多特别的体会。美联航呢，因为它的航点遍布全个美国，所以呢有很多的机场呢是非常小的。我之前呢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，试过坐一制的螺旋桨的飞机，也试过坐一架只有15座的喷射的飞机，都是因为美联航。这个我从来没想过坐这么小的飞机，然后颠簸颠簸颠簸那样。第三呢，美联航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官僚主义的。如果你认识万峰久了，应该知道呢，万峰有一次在美国遗失了这个护照，在3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，我就是这样凌晨4点钟打电话给这个美联航，他竟然免费给我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出发。又有一次去美国纽约大风雪，我就跟他说，那给我飞去先过去芝加哥可以吗？那他就给我换了挺好的免费啊。然后呢我就说，不如你就直接给我飞过去那个我最终要到的地点吧。然后他说，不行，我只能够将你飞到去方圆500里之内的地方，你去的地方刚刚好510里，不能去。我晕了，哎，他们就这样丢我们在芝加哥，什么都没有，幸好有旅游保险解决了问题，那让我们经历一个新的地方。其实呢，我跟你说，去美联航你会用规矩的话，他们按着本子办事呢，其实是很容易拿到一些好处的，所以你说它好也行，说它不好也行，也不是很差，他们只是按着本子办事。他们的问题就是把那个程序放得比人重要，当每一个人都无足轻重的时候，他们就迷失了。所以美联航我不怕。
微抓男精选周第二回，每一天都有一位主持人为你打气，跟你分享。我们的公众号是微波出炉的汉语拼音，欢迎收听。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微波出炉的微专栏精选周。大家听过刚才主持人的分享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或者是分享呢？欢迎你透过不同的渠道跟我们联系，我们期待你的回复哦。明天的同样时间呢，我们又预备了另外一位主持人再跟大家分享。我是你的好朋友小贤，我们下回再见。